月报。一、资金面整体平稳，央行公开市场操作方面，三月央行净投放 MLF 500亿元，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3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重。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目标方式开展8000亿元买断实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91天。3月16日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实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2天。本月资金面整体平稳，3月2日至31日隔夜回购加权利率平均值约1.39%，7天加权利率平均值约1.5%，7天加权利率均值水平高于央行7天逆回购利率约10 BP。在资金面宽松及机构增强短端配置的影响下，短端收益率下行，二长端和超长端收益率上行。地缘政治局势带来的油价上行，引发市场对通胀的担忧，导致长端和超长端收益率上行，随后维持弱势震荡运行。十年国债活跃券26付息国债05-26005.IB 估值收益率将对上月底上行约4 BP。30年国债活跃券25超长特别国债06-25000006IB 估值收益率将对上月底上行约7 BP。三、信用债发行规模及净融资规模环比上升。从发行情况看，根据万德三月信用债、企业债、公司债、中票、短融、定向工具发行规模16290.69亿元，净融资规模3820.14亿元，发行规模及净融资规模环比上升。评级调整方面，根据万德和 iFund， 截至3月31日，境外评级方面一家主体级别下调，境内评级方面一家主体级别下调，一家主体被列入观察名单。四、信用债二级市场情况。信用利差及期限利差走扩，评级利差涨跌不一。信用利差方面，根据万德信用债日报，截至3月31日，中债各期限中短期票据信用利差走扩，以 Y3I+I+ 及 2I 走扩约 4.53 BP， 3Y3I+2I+2I 走扩约 4.3 BP、 5.3 BP、 4.3 BP， 5Y3I+2I+2I 走扩约 1.63 BP、 2.63 BP、 0.63 BP。截至3月31日，以三二级各期限中短期票据为标的，期限利差3Y至1Y走扩约 3.3 BP， 5Y至1Y走扩约 2.93 BP。 截至3月31日，以各期限 2A 与三二级中短期票据作为标的，评级利差 1Y 及 3Y 平稳， 5Y 收窄约 1 BP。 未来债券市场展望，2026年3月官方制造业 PMI 录得 50.4， 较上月上行 1.4 个百分点，支撑因素包括，首先节后复工复产带动生产改善，同时外需为核心驱动力，新出口订单明显上行，并且财政资金前置发力，15项目靠前投资，经济基本面整体运行尚且平稳。二、地缘政治局势带来的油价大幅上行，带动油气、化工等大宗商品涨价，预计或多或少对居民消费价格形成一定传导，通胀预期有所抬升。三、资金面方面，从整体情况来看，当前适度宽松的货币环境基调不会改变，这格局将对债市的短端品种形成明确的利好支撑。四、货币政策方面，输入性通胀短期内压制降准降息窗口，货币政策的宽松节奏面临阶段性约束。基金经理市场笔记固收投资三月报。一、资金面整体平稳，央行公开市场操作方面，三月央行净投放 MLF 500亿元，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3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8000亿元买断实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91天。3月16日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实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2天。本月资金面整体平稳，3月2日至31日隔夜回购加权利率平均值约 1.39%， 7天加权利率平均值约 1.5%， 7天加权利率均值水平高于央行7天逆回购利率约 10 BP。 在资金面宽松及机构增强短端配置的影响下，短端收益率下行，二长端和超长端收益率上行。地缘政治局势带来的油价上行，引发市场对通胀的担忧，导致长端和超长端收益率上行，随后维持弱势震荡运行。十年国债活跃券26付息国债05-26005.IB 估值收益率将对上月底上行约 4 BP， 30年国债活跃券25超长特别国债06-25000006IB 估值收益率将对上月底上行约 7 BP。 三、信用债发行规模及净融资规模环比上升。从发行情况看，根据万德三月信用债、企业债、公司债、中票、短融、定向工具发行规模16290.69亿元，净融资规模3820.14亿元，发行规模及净融资规模环比上升。评级调整方面，根据万德和 iFund， 截至3月31日，境外评级方面一家主体级别下调，境内评级方面一家主体级别下调，一家主体被列入观察名单。 四，信用债二级市场情况。信用利差及期限利差走扩，评级利差涨跌不一。信用利差方面，根据万德信用债日报，截至3月31日，中债各期限中短期票据信用利差走扩，以 Y3I+I+ 及 2I 走扩约 4.53BP。3Y3I、2I+ 及 2I 走扩约 4.3BP、5.3BP、4.3BP。5Y3I、2I+ 及 2I 走扩约 1.63BP、2.63BP、0.63BP。截至3月31日，以 3I 及各期限中短期票据为标的，期限利差 3Y 至 EY 走扩约 3.3BP、5Y 至 EY 走扩约 2.93BP。截至3月31日，以各期限 2A 与 3R 级中短期票据作为标的，评级利差 EY 及 3Y 平稳， 5Y 收窄约 1BP。 未来债券市场展望，一2026年3月官方制造业 PMI 录得 50.4， 较上月上行 1.4 个百分点，支撑因素包括，首先节后复工复产带动生产改善，同时外需为核心驱动力，新出口订单明显上行，并且财政资金前置发力，15项目靠前投资，经济基本面整体运行尚且平稳。二，地缘政治局势带来的油价大幅上行，带动油气、化工等大宗商品涨价，预计或多或少对居民消费价格形成一定传导，通胀预期有所抬升。三，资金面方面，从整体情况来看，当前适度宽松的货币环境基调不会改变，这一格局将对债市的短端品种形成明确的利好支撑。四，货币政策方面，输入性通胀短期内压制降准降息窗口，货币政策的宽松节奏面临阶段性约束。基金经理市场笔记固收投资三月报。一，资金面整体平稳，央行公开市场操作方面，三月央行净投放 MLF 500亿元。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3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8000亿元买断实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91天。3月16日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实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2天。本月资金面整体平稳，3月2日至31日隔夜回购加权利率平均值约 1.39%， 7天加权利率平均值约 1.5%， 7天加权利率均值水平高于央行7天逆回购利率约 10BP。 在资金面宽松及机构增强短端配置的影响下，短端收益率下行。二，长端和超长端收益率上行，地缘政治局势带来的油价上行引发市场对通胀的担忧，导致长端和超长端收益率上行，随后维持弱势震荡运行。十年国债活跃券26付息国债05-26005.IB 估值收益率将对上月底上行约 4BP。 30年国债活跃券25超长特别国债06-25000.006IB 估值收益率将对上月底上行约 7BP。 3. 信用债发行规模及净融资规模环比上升。从发行情况看，根据万德三月信用债、企业债、公司债、中票、短融、定向工具发行规模16290.69亿元，净融资规模3820.14亿元，发行规模及净融资规模环比上升。评级调整方面，根据万德和 iFund， 截至3月31日，境外评级方面一家主体级别下调，境内评级方面一家主体级别下调，一家主体被列入观察名单。四，信用债二级市场情况。信用利差及期限利差走扩，评级利差涨跌不一。信用利差方面，根据万德信用债日报，截至3月31日，中债各期限中短期票据信用利差走扩，以 Y3I+I+ 及 2I 走扩约 4.53BP， 3Y3I、2I+ 及 2I 走扩约 4.3BP、5.3BP、4.3BP， 5Y3I、2I+ 及 2I 走扩约 1.63BP、2.63BP、0.63BP。截至3月31日，以 3I 及各期限中短期票据为标的，期限利差 3Y 至 EY 走扩约 3.3BP， 5Y 至 EY 走扩约 2.93BP。截至3月31日，以各期限 2A 与 3R 级中短期票据作为标的，评级利差 EY 及 3Y 平稳， 5Y 收窄约 1BP。 未来债券市场展望，一2026年3月官方制造业 PMI 录得 50.4， 较上月上行 1.4 个百分点，支撑因素包括，首先节后复工复产带动生产改善，同时外需为核心驱动力，新出口订单明显上行，并且财政资金前置发力，15项目靠前投资，经济基本面整体运行尚且平稳。二，地缘政治局势带来的油价大幅上行，带动油气、化工等大宗商品涨价，预计或多或少对居民消费价格形成一定传导，通胀预期有所抬升。三，资金面方面，从整体情况来看，当前适度宽松的货币环境基调不会改变，这格局将对债市的短端品种形成明确的利好支撑。四，货币政策方面，输入性通胀短期内压制降准降息窗口，货币政策的宽松节奏面临阶段性约束。
Hello， 各位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大家早上好啊！欢迎来到我们百家基金的直播间呢。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在算力爆发的一个当下啊， 在当下算力爆发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布局算力相关的一些标的啊？如果说有其他小伙伴啊，其他小伙伴是第一次刷到我们的，在我们的这个支付宝里面能够第一次刷到我们的，可以给我们点一个关注啊，左上角的话有一个抢福利，这是给新粉丝的一个首次关注包。如果说您是第一次刷到我们，点一下左上角这个抢福利，可以参与领取一个小红包。各位小伙伴们，欢迎来到我们百家基金的直播间啊。稍后呢，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是，算力爆发应该怎么布局？直播间的小伙伴有没有人知道什么是算力啊？如果说知道什么是算力的，可以在这个评论区里面打一下啊，你们理解的算力是什么啊？我们看一下，既然我们今天要聊算力啊，那么有没有小伙伴知道什么是算力啊？怎么样去理解算力？以及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都关注这个算力这个话题啊？那像我们这样的一些个人投资者啊，我们怎么样去理性看待，然后去合理布局算力相关的一些标的啊？红包怎么抢啊？红包就在左上角啊，在直播间左上角有一个抢福利啊，这个抢福利这个小红包，如果说你是之前从来没有关注过我们呢，然后今天是第一次刷到我们，点一下那个抢福利啊，之后就可以参与领取了啊。如果说之前关注过我们啊，后来可能是又取关了或者是其他一些原因，那么就没办法领取啊，这是给首次关注的小伙伴的一个福利啊，所以叫首次关注包。我看到有小伙伴绚烂的阿文参观说，算力指的是芯片运算的能力啊，其实这么理解也是可以的啊。其实算力呢，这个理解的话基本上相当于就是接近是正确答案了啊。其实算力呢，如果说我们要把它作为一个简单的比喻的话，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我们数字时代的一个水电煤。就像以前我们工业时代，我们会靠电力，靠煤力，或者是说你是靠水力产生的电力去驱动整个机器的运转。那么现在你使用的一些 AI 软件啊，包括我们一些大数据，还有自动驾驶啊，汽车的自动驾驶，这些技术它的背后全部都是靠算力来去驱动的，全部都是靠算力来去喂饱它和驱动它的。你就可以把它理解成为是一种新时代的能源吧。我觉得这样子应该去解读它会比较恰当一点。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是一种新时代新技术的一种能源。那么其实呢，包括刚刚小伙伴也说了，算力是芯片运算的能力嘛，它其实就是计算的能力，也就是你整个机器包括你的 AI 你的大模型运算的一个能力，计算的一个能力。像你现在要用手机刷视频，包括刷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还有说你用你的这个社交软件来去发消息，还有你去用你的 AI 软件啊去和 AI 大模型对话啊，包括查询一些信息啊，它的背后呢都是需要用到整个计算能力的。稍等，我们看一下直播间小伙伴的问题啊。红包怎么抢啊？红包怎么抢？就是左上角啊，我们直播间左上角有一个抢福利啊，抢福利，这是首次关注的小伙伴们可以参与的啊。如果说你之前关注过我们啊，然后这次再来关注的话就没有了，这是第一次关注我们的小伙伴才有的。首次关注，点一下左上角这个首次关注就可以参与领取啊。这两个基金能补仓吗？你指的是我们直播间当中挂出来的两只基金吗？一个是百家科技创新混合 C 啊，一个是百家百胜混合。我可以给你们解释一下我们这两个产品它布局的赛道。那么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算力嘛，所以说我们肯定要去说一个跟我们这一期直播比较相关的一个产品啊，就是我们的百家科技创新混合 C 这个产品呢，是它所 聚焦的一个领域就是算力、大数据还有硬科技啊。那么如果说你是想要去布局算力，但是没有时间啊，自己去筛选一些优质标的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这个产品啊。包括现在啊，算力还有大数据数字经济，它仍然呢是处于一个高估值的一个阶段啊，但是呢它的这个估值现在还没有兑现，所以说你现在去布局它的话，在当下来说是一个较早的阶段啊，较早的阶段，但是就是在什么时点去布局，以及说你要去给它布局你的多少的一个资金规模，这个的话是要根据您自己当下的一个情况来去决定的，因为千人千面，那么资产配置的情况也是有千万种方案的啊，因为我们不了解您的情况，所以没办法给您说一个具体的一个节点啊。所以但是我们可以跟大家说的是当下呢算力爆发啊，包括现在很多的像谷歌像很多高科技的企业，他们都已经实现了将近是80%的替代了这些比如说代码撰写呀的这样的一些工作，基本上都是由 AI 来完成了。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它既然应用方面都已经这么的普及了啊，可以说应用方面都已经这么普及了，那肯定它背后的算力基本上也是有一个很大的应用缺口的啊。所以说在当下你去布局它的话，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阶段吧。百家科技创新混合 C 它布局算力吗？是的，我们这支产品呢，它布局的领域啊，它聚焦的领域就包括算力啊，除了算力之外，还有一些硬科技啊，还有一些大数据啊，经济数字经济啊，这些都是有布局的。如果说你想要去买算力相关的一些标的产品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百家科技创新这个产品啊。然后我们的另一支产品呢，百家百胜呢，它主要是布局了一个是科技和消费的双黄金赛道，科技领域和消费领域啊，主要是两个赛道，主要是科技和消费两个赛道啊。算力爆发应该投什么啊？如果说你想布局算力相关的一些产品，可以关注我们的百家科技创新混合 C 这支产品啊。然后这个产品呢，我们也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挂出来了它的一个链接啊，如果说您对我们这个产品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啊，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再回到刚刚我们讲的一个话题啊，就是我们说你现在包括刷我们的这个短视频，刷我们的直播，还有你用 AI 软件跟 AI 大模型去对话去问询啊，包括你平时用的这个导航啊，你的汽车的自动驾驶啊，辅助驾驶啊，它背后都是需要大量的一个计算来去支撑的。那么我们简单一点来说，就是可以把算力理解成为数字时代的一个水电煤吧，就是说数字时代的一个能源，就像以前工业时代我们要用电力去驱动一些机器一样，那么现在我们是靠算力来驱动这些大模型的啊。不管呢我们现在是用 AI 聊天啊，包括我们很多什么豆包 DeepSeek 啊这些大模型啊，还是说你用这个社交软件去拍一个短视频啊，还是说企业办公或者是说线上办事，我们都离不开一个算力的支持啊，算力的支持。而且呢我们对它的需求缺口是越来越大的，越来越高的，也就是说在当下的一个阶段，我们正在面临着一个算力爆发的一个情况啊，就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使用这个 AI 模型啊，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什么是豆包了吧。你现在用豆包就可能会比你用一些常规的一些网上的查询软件更方便啊，是吧？那么用的人多了它背后的一个算力缺口也就越大。那么既然说当下是一个算力爆发的一个阶段啊，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布局算力相关的一些标的或者说产品呢？ 包括我们刚刚跟大家在直播间里面聊到的，可以去布局一下我们的一些科技，布局一下我们的这个百家科技创新混合 C 之外呢，我们还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啊？第一个呢，就是你要先搞懂自己的一个风险承受能力啊。包括刚刚有小伙伴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问说，我们这两个产品能不能补仓啊？那么我刚刚也是说，因为每个人的资产状况是不一样的，千人千面的。那么我们的资产配置的一个方案肯定也是千人千万种啊，所以说你要先搞懂自己的一个风险承受能力，你是一个偏保守型的，还是说一个偏激进型的一个选手啊，要先搞清楚这一点，你不要去盲目跟风。我们不管是一个什么样的热门方向啊，只要是涨得快，波动也会大。包括很多人看到这个算力缺口很大，我们算力在爆发，就一窝蜂的可能全部 all in 进去了，但是你要看到它虽然说缺口大需求高，但是呢它也是有一个波动大的一个特点在里面的啊。算力现在受关注，那么它相关的一个投资标的也会有相关的起伏。首先呢要想清楚你能不能接受我们这种比较激进型的一种投资的收益方式。你的这个账户呢可能算力我们需求高的时候啊，它立马就涨上去了，但如果说它这个有一个阶段性的饱和的话，可能就会又会掉下来，所以说波动是一定会存在的。那么如果说你能够接受这种波动啊，那么我觉得你就可以去适当的去布局一些。如果说你是一点点下跌都受不了的，比如说它一天的涨跌幅超过 1%， 你觉得这个对你来说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跌幅，你没有办法接受，那么就不要去盲目的去追热点啊。如果说能接受一定的一个波动啊，你想要去长期关注，我们再慢慢的考虑去布局啊。千万不要因为别人说这个算力是当前的一个投资的热门标的，然后就把所有的钱都投进去，这样是不太正确的啊。我们要永远记得啊，分散风险永远是普通人投资的第一原则，分散风险。学会投资之前一定要学会分散风险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用闲钱来去做布局和做投资，不要让你当下的一个投资的钱，你用了这笔钱去投资之后呢，它会影响到你的日常的生活啊，这样的话它就不是。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是一个相对正确的一个投资方式，一定要记住用闲钱来去做布局和做投资啊。不管呢你是这个关注算力，还是说其他任何的一些投资方向啊，都一定要用自己的闲钱啊。也就是说你平时用不到的，即使暂时亏损也不会影响日常的开支啊，不会让自己焦虑的钱啊，比如说你平时攒的一些零花钱呐，比如说你近3到5年不用到的一些闲置存款呢，用这一部分钱去关注啊，然后再去做相关的布局，哪怕是短期有波动啊，也能够从容的持有，不用因为着急用钱而被迫卖出啊，反而可能会错过长期的一些机会啊，也能够避免因为亏损然后影响自己的心情。那么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要选择自己这个能够理解的方式去参与啊。不要碰不懂的东西，人都说人不能赚到认知以外的钱啊。如果说你要自己去，你想投资算力相关的领域啊，去研究算力相关的标的，但是你不是非常了解，然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要去抓个股的这种超额收益，那就比较难了啊，因为你不了解这家公司，你也不了解这个领域，你很难去找到一个优质标的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你就可以把你的一些钱啊，去用去买这个跟算力相关的一些基金产品，比如说我们这个百家科技创新混合 C 啊，这个产品它就布局算力相关的，就相当于是你把钱，我们用简单的一个理解，是你把钱交给这个产品，然后要让相关专业的基金经理来去帮你做布局和投资，那么这样的话你的风险啊就能够大大的降低啊。人是赚不到认知以外的钱啊，所以说如果说你不了解这个领域的话，就不用硬要去研究这个芯片或者是服务器这些非常难懂的一些专业内容啊， 也不用去买自己完全不了解的标的。如果说你想参与算力这个方向啊，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关注一些聚焦科技和算力相关的一些基金产品。那么基金呢，是由专业的团队去管理，去筛选相关的投资方向的。我们呢只需要根据自己的一个风险偏好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不要自己去研究复杂的一些行业逻辑，既省心又能够降低自己的投资难度啊。百家科技创新混合就是围绕这一类科技成长方向进行布局的，重点关注算力 AI 以及硬科技相关的领域。我们做百家科技创新呢，它现在正是围绕这样的一个科技成长的方向来去做布局啊。我们可以重点的去关注算力 AI 以及硬科技相关的领域，依托专业的一个投研团队去跟踪产业的变化，去筛选优质的方向啊，省去大家自己研究行业和挑选个股的一个麻烦，让普通投资者也能够以更轻松更稳妥的方式分享科技长期发展带来的机遇啊。那么第四点是什么呢？就是要保持一个长期的心态，不要去追求短期的暴富啊！不管是算力方向还是说其他的科技方向，都不是短期就能够赚快钱的，它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啊！我们普通人去做投资，最忌讳的就是追涨杀跌啊，看到涨了就跟风买，看到跌了就恐慌卖掉，最后呢往往是得不偿失的。我们不如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啊，把眼光放长远一点啊，哪怕我们是去做一个分批的布局，慢慢积累也比急功近利啊盲目操作更加稳妥啊。好的，那既然算力相关的一些领域啊是现在比较热门的，那么大家对我们算力还有什么一些其他的问题吗？我们可以在直播间里面去跟大家聊啊。大家之前有没有，直播间的小伙伴有没有之前布局过算力的呀？如果说有买过算力相关的一些产品的小伙伴啊，可以在直播间打一下你们买过的一些标的啊。好，可以在直播间跟大家说一下，你们是否都买过算力相关的一些领域，算力相关领域的产品啊，或者说基金产品也可以啊，基金产品，如果说买过的话，可以说一个买过啊。如果说你们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或者说你们想聊一聊算力和科技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在我们直播间里面跟我们打出来啊，我们可以在看到之后都会给大家一一去回复啊。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如果说大家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呢，我们今天就可以先到这里啊。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问题，都可以在直播间里面去给我们打出来啊，我们会跟大家去做后续的一些解答。那么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我们今天直播就先到这咯，拜拜。
基金经理市场笔记固收投资三月报。一、资金面整体平稳，央行公开市场操作方面，三月央行净投放 MLF 500亿元，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3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8000亿元买断实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91天。3月16日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实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2天。本月资金面整体平稳，3月2日至31日隔夜回购，加权利率平均值约1.39%，7天加权利率平均值约1.5%，7天加权利率均值水平高于央行计天逆回购利率约10 BP。在资金面宽松及机构增强短端配置的影响下，短端收益率下行。二、长端和超长端收益率上行。地缘政治局势带来的油价上行，引发市场对通胀的担忧，导致长端和超长端收益率上行，随后维持弱势震荡运行。十年国债活跃券26付息国债05-26005.IB 估值收益率将对上月底上行约4 BP。30年国债活跃券25超长特别国债06-25000006IB 估值收益率将对上月底上行约7 BP。三、信用债发行规模及净融资规模环比上升。从发行情况看，根据万德三月信用债、企业债、公司债、中票、短融、定向工具发行规模16290.69亿元，净融资规模3820.14亿元，发行规模及净融资规模环比上升。评级调整方面，根据万德和 iFund， 截至3月31日，境外评级方面一家主体级别下调，境内评级方面一家主体级别下调，一家主体被列入观察名单。四、信用债二级市场情况。信用利差及期限利差走扩，评级利差涨跌不一。信用利差方面，根据万德信用债日报，截至3月31日，中债各期限中短期票据信用利差走扩，以 Y3I+I+ 及 2I 走扩约 4.53 BP， 3Y3I+2I+2I 走扩约 4.3 BP、 5.3 BP、 4.3 BP， 5Y3I+2I+2I 走扩约 1.63 BP、 2.63 BP、 0.63 BP。截至3月31日，以3I及各期限中短期票据为标的，期限利差3Y至1Y走扩约 3.3BP， 5Y至1Y走扩约 2.93BP。截至3月31日，以各期限 2A 与 3R 级中短期票据作为标的，评级利差 1Y 及 3Y 平稳， 5Y 收窄约 1BP。 未来债券市场展望，2026年3月官方制造业 PMI 录得 50.4， 较上月上行 1.4 个百分点，支撑因素包括，首先节后复工复产带动生产改善，同时外需为核心驱动力，新出口订单明显上行，并且财政资金前置发力，15项目靠前投资，经济基本面整体运行尚且平稳。二、地缘政治局势带来的油价大幅上行，带动油气、化工等大宗商品涨价，预计或多或少对居民消费价格形成一定传导，通胀预期有所抬升。三、资金面方面，从整体情况来看，当前适度宽松的货币环境基调不会改变，这格局将对债市的短端品种形成明确的利好支撑。四、货币政策方面，输入性通胀短期内压制降准降息窗口，货币政策的宽松节奏面临阶段性约束。基金经理市场笔记固收投资三月报。一、资金面整体平稳，央行公开市场操作方面，三月央行净投放 MLF 500亿元，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3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8000亿元买断实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91天。3月16日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实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2天。本月资金面整体平稳，3月2日至31日隔夜回购，加权利率平均值约1.39%，7天加权利率平均值约1.5%，7天加权利率均值水平高于央行计天逆回购利率约10 BP。在资金面宽松及机构增强短端配置的影响下，短端收益率下行。二、长端和超长端收益率上行。地缘政治局势带来的油价上行，引发市场对通胀的担忧，导致长端和超长端收益率上行，随后维持弱势震荡运行。十年国债活跃券26付息国债05-26005.IB 估值收益率将对上月底上行约4 BP。30年国债活跃券25超长特别国债06-25000006IB 估值收益率将对上月底上行约7 BP。三、信用债发行规模及净融资规模环比上升。 从发行情况看，根据万德三月信用债、企业债、公司债、中票、短融、定向工具发行规模16290.69亿元，净融资规模3820.14亿元，发行规模及净融资规模环比上升。评级调整方面，根据万德和 iFund， 截至3月31日，境外评级方面一家主体级别下调，境内评级方面一家主体级别下调，一家主体被列入观察名单。四、信用债二级市场情况，信用利差及期限利差走扩，评级利差涨跌不一。信用利差方面，根据万德信用债日报，截至3月31日，中债各期限中短期票据信用利差走扩，以 Y3I-I 加及 2I 走扩约 4.53BP， 3Y3I、2I 加及 2I 走扩约 4.3BP、5.3BP、4.3BP， 5Y3I、2I 加及 2I 走扩约 1.63BP、2.63BP、0.63BP。截至3月31日，以3I 及各期限中短期票据为标的，期限利差3Y至1Y走扩约 3.3BP， 5Y至1Y走扩约 2.93BP。截至3月31日，以各期限 2A 与 3R 级中短期票据作为标的，评级利差 1Y 及 3Y 平稳， 5Y 收窄约 1BP。 未来债券市场展望，一2026年3月官方制造业 PMI 录得 50.4， 较上月上行 1.4 个百分点，支撑因素包括，首先节后复工复产带动生产改善，同时外需为核心驱动力，新出口订单明显上行，并且财政资金前置发力，15项目靠前投资，经济基本面整体运行尚且平稳。二、地缘政治局势带来的油价大幅上行，带动油气、化工等大宗商品涨价，预计或多或少对居民消费价格形成一定传导，通胀预期有所抬升。三、资金面方面，从整体情况来看，当前适度宽松的货币环境基调不会改变，这格局将对债市的短端品种形成明确的利好支撑。四、货币政策方面，输入性通胀短期内压制降准降息窗口，货币政策的宽松节奏面临阶段性约束。